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曼彻斯特恐怖袭击凶手是利比亚移民后代，很可能去过叙利亚。曼彻斯特恐怖袭击遇难者最小的孩童年仅八岁。英国首相将反恐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梵蒂冈，受到教皇方济各的热情接待。埃塞俄比亚人阿达诺姆博士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新任总干事。台湾大法官宣布释法结果打开同性婚姻之门。香港机场遭遇大暴雨，东航班机冲出跑道，100多班机晚点。韩朝三八线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可能是散传单的朝鲜气球。日本派巡逻船赴菲律宾和越南进行联合训练。缅甸槟榔会议开幕，昂山素季希望建成联邦国家，中国外交特使出席。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国内政部长科隆今天5月24日在法国电视新闻台 BFM TV 表示，曼彻斯特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22人死亡的凶手很可能是去过叙利亚。他说，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都是英国调查人员向我们通报的，此人是利比亚移民后代，在英国长大，后来去了一趟利比亚，很可能还去了一趟叙利亚，然后他就突然变成极端分子，决定实施这起恐怖攻击。另据英国媒体曝光，该凶手名叫阿贝迪，1994年出生在英国，其父是利比亚难民，在卡扎菲独裁时代逃到英国安居乐业，生了四个子女。阿贝迪排行第三，他曾在英国索尔福德大学学习商业管理，两年后退学。案发前，凶手阿贝迪的名字已被警方及安全部门掌握，但他不在最危险分子的名单当中。当局怀疑阿贝迪与一个招募圣战者的人有关系，此人名叫霍斯泰，去年2016年在叙利亚被无人机炸死。这个人死前曾经招揽了数百名英国人到叙利亚为伊斯兰国组织作战。阿贝迪周一晚上在演唱会散场时选择观众离开的拥挤通道，引爆背包的炸弹。炸弹爆炸后他下身完好，警方通过 DNA 鉴定出他的身份。曼彻斯特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至少22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儿童，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八岁，名叫萨菲罗斯。萨菲罗斯与母亲和姐姐参加美国歌手偶像格兰德的演唱会，他的母亲和姐姐都被炸伤，目前在医院接受抢救。曼彻斯特恐怖袭击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犹豫了一天后，昨晚终于宣布将应对恐怖威胁的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他同时还表示，英国很可能即将发生另一次恐怖袭击，他下令武装部队在全国各地部署。有关曼彻斯特恐怖袭击的更多后续情况，请听稍后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梵蒂冈引发世人关注，尽管这两位首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立场不同，观点各异，但是特朗普却在今天5月24日上午受到罗马教皇方济各的热情接待，请听刘芳的介绍。
罗马教皇以官方访问的规格接待了美国总统及其夫人，在热情握手问候之后，展开正式会晤之前，两国领导人接受了记者长时间的拍照，随后方济各与特朗普进行了半个小时的闭门会晤。法新社报道指出，从移民墙到自由经济，在富豪总统与穷人教皇之间似乎有许多可以探讨的话题，但是行动难料的这两位领导人有可能将重点放在共同主张的反对堕胎的问题上。罗马教皇曾在十多天之前指出，在与特朗普的会谈中，双方将坦诚地表达各自的想法， 他还表示，在没有听取一个人的观点之前，不应做出论断。这与其此前的立场十分不同。2016年2月，罗马教皇在回答有关特朗普的提问时表示，一个打算建造隔离墙而不是建造桥梁的人不是基督徒。对此，特朗普反击说，他认为一名宗教领袖质疑一个人信仰的做法有失体面。随着周三早间在梵蒂冈的访问，美国总统为先后到访三大神教之地画上了句号。此前，特朗普在沙特阿拉伯发表了关于伊斯兰问题的演讲，随后又前往耶路撒冷哭墙参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表示，特朗普的做法是为了在和平、进步与繁荣的共同愿望下，团结各种信仰的人民。按照日程安排，美国总统应在周三稍后与意大利总统和政府总理举行会晤。
以上是刘峰的介绍。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埃塞俄比亚提名阿达诺姆博士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新任总干事，他也是世卫组织近70年的历史中首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详情请听艾米的介绍。
这也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世界卫生组织首次通过各国提名然后选举的方式产生出总干事。之前的做法是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仅向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一名人选，然后由世界卫生大会做出最后的任命。今年的首次选举共有六个国家提出候选人，除了埃塞俄比亚之外，还有意大利、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匈牙利。阿达诺姆在最后一轮第三轮投票时战胜英国人大卫·纳波罗后当选。今年52岁的阿达诺姆在当选后表示，自己任期内唯一的纲领是要为所有世卫组织成员国服务。身为国际知名的疟疾研究专家，阿达诺姆于2005年到2012年曾担任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长，他也在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的职务。他的提名得到了非盟和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阿达诺姆此前曾表示，如果他当选，他将领导这个组织重点推动基础医疗服务全覆盖，增强世卫组织应急建设，改善妇女儿童的医疗卫生状况等工作。阿达诺姆将于2017年7月1号开始他的五年任期，接替从2007年1月1号起担任了两届世卫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陈冯富珍。法新社指出，世卫组织这个国际机构的作用是协调对抗流行病的反应，并订立所有国家卫生系统的标准，但是因其缺乏透明度而受到批评，之前也因低估了埃博拉疫情的严重性受到质疑。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台湾中华民国大法官今天5月24日宣布释法裁定结果，从而在台湾打开同性恋婚姻之门，台湾将成为亚洲首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的介绍。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大法官会议今天做出释字第748号解释，宣告现行的民法不允许同性结婚的规定违宪，主管机关必须以法律保障同性婚姻，并在两年内完成修法。这个震撼性的解释文等同宣告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以法律保障同性婚姻的国家。解释文指出，现行民法亲属编第二章有关婚姻的规定，无法让同性别的两人可以为了经营共同生活的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违背了宪法第22条保障人民婚姻自由以及第7条保障人民平等权的规定。政府有关机关必须在解释文公布后两年内，依解释文的规定完成相关法律的修正或制定。解释文中甚至指出，如果政府机关超过两年没有把法令修正完成，相同性别的两人可以依现行民法里有关婚姻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证人签名，向户政机关去办理结婚登记。台湾第一个出柜的男同性恋者齐家威，多年前就向台北市的户政机关申请结婚登记，要和他的男性伴侣结婚，但是被拒绝。后来提起行政诉讼，也都败诉，最后在同性恋团体协助下提出释宪的申请。 另外，台北市政府也不断面临同性恋者要求办理结婚登记，因此也向大法官会议申请释宪。大法官会议将两案并成一案审理，在今天做出了历史性的解释。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韩国军方今天5月24日宣布，一名韩国军人因涉同性恋行为被军事法庭判处18个月徒刑，其中12个月缓刑，6个月实刑。获刑者是韩国军队的一名上尉，军方在宣布这个消息时没有透露他的名字。在韩国民间，同性恋行为不算犯罪，但这名同性恋上尉被军事法庭以违反军队规定判刑。同性恋很难被保守的韩国社会所接受。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虽然出身于人权律师，却在竞选总统时公开表态他不喜欢同性恋。中国东航一架班机今天5月24日在香港机场因大暴雨的影响降落时冲出跑道，机场当局暂时关闭相关的跑道，导致100多个航班晚点。这一架东航客机从南宁飞到香港，机上有141人。由于今天早晨天降暴雨，该飞机今早10点50分降落后失控离开跑道，冲进一个草坪地带，机上有两名乘客感觉不适被送往医院。香港机场当局被迫暂停了相关的跑道，只剩一个跑道运行，导致109架起降班机晚点。据香港媒体报道，机场地区今天早晨遭遇倾盆大雨。据香港气象台报道，今早机场地区录得150毫米的降雨量。香港当局今天上午发出了今年首个大暴雨黑色警报，今天下午香港多间学校都因暴雨而关闭。伊斯兰国组织首次承认在索马里发动恐怖袭击。周二5月23日在索马里北部发生的自杀式恐怖袭击，据警方说不算人肉炸弹，有5人丧生。索马里警方今天表示，袭击发生在索马里北部的港口城市博萨索，袭击者在一个检查站被截停后引爆了身上的炸弹，造成一名保安人员及4名平民死亡。据位于美国的观察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情报网站报道，伊斯兰国组织通过阿马克通讯社发布声明，对索马里周二的恐怖袭击承担责任。昨天5月23日在韩朝分界处出现一些来自朝鲜的不明飞行物，韩国军人向这些飞行物射击。今天韩国军方表示，那些飞行物不像是无人机，据推测可能是朝鲜装传单的气球。今天韩国国防部表示，昨天从韩朝朝鲜一方飞到韩国边境的10个气球后来从西向东随风消逝。韩国军方推测，朝鲜放出这些不明飞行物是为了向韩方散发传单。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军表示，这些飞行物大都顺风从西向东漂移然后消失，所以推测是气球，数量大约有10个之多。日本派巡逻船赴菲律宾和越南进行联合训练。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今天5月24日离开新泻港，开往菲律宾和越南，展开假想打击海盗和取缔非法作业渔船的联合训练。这艘日本海上保安部的越后号巡逻船出发前，在新泻港举行了出港仪式。日本海上保安厅海上保安监岩并秀一表示，他希望大家通过训练建立互信，致力于构建与菲律宾和越南两国的合作关系。该报道还说，日本越后号巡逻船6月3日将在菲律宾的达沃港近海与该国的沿海警卫队展开打击海盗的训练，然后6月16日将在越南的岘港的近海地区与越南海上警察展开取缔非法作业渔船等训练。日本越后号50名船员将参加这个训练演习。报道还说，日本海上保安厅正在加大支援力度，以提高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自我保安能力。日本送给菲律宾和越南两国的巡逻船也将首次参加演练。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英国中部城市曼彻斯特发生爆炸，再次引发世人关注。为了表示与遇难者团结一致，不向恐怖主义低头，曼彻斯特市长周二晚间在市政府大楼举办了守夜活动。尽管活动仅持续了半个小时，但是大批前往参加活动的民众却迟迟不肯离去，仿佛是为了展示团结一心，共同挑战野蛮的恐怖主义的决心。周一晚间发生在曼彻斯特的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22人死亡，59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少儿。此一事件再次引发世人的愤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随即谴责爆炸行为是针对毫无防疫能力的年轻人的无情恐怖袭击，是令人震惊和发指的懦夫行为。目前，英国警方已经确认爆炸案嫌犯身份。这名嫌犯名叫萨尔曼·阿比迪，出生在曼彻斯特。尽管警方还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但是接近美国情报部门的信息来源却披露，萨尔曼·阿比迪于1994年出生，其父母来自利比亚。爆炸案发生后，警方在调查时逮捕了一名23岁的青年。英国媒体透露的消息显示，这名青年可能是萨尔曼·阿比迪的兄长。曼彻斯特迪斯波里清真寺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萨尔曼·阿比迪一家人从90年代起便生活在曼彻斯特的法洛菲尔德区。过去，这一家人常常前往清真寺做礼拜。2011年，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倒台后，萨尔曼·阿比迪的父亲便返回故国。家中两兄弟极有可能常在两国间往返。极端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具有很强的势力。在曼彻斯特的爆炸案中，这位刺杀式袭击者似乎采取了单独行动。警方打算通过对爆炸案的调查，查证他是否受到某个网络的支持。查证工作十分艰巨。极端圣战组织在爆炸案发生后宣称策划了此次袭击，但是他提供的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与警方掌控数据不符，从而引发西方安全问题专家的质疑。伊斯兰国武装曾在欧洲制造了系列恐袭案，如在巴黎以及去年7月14日在尼斯进行的恐袭，还有在布鲁塞尔、圣彼得堡、柏林或伦敦制造的恐袭案件。该组织本次却一反常态，没有道出袭击案作者的名字。袭击者采取的具体做法也有别于此前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惯用手法。根据警方披露的信息，自杀式袭击者在曼彻斯特体育馆出入口的门厅处引爆了携带的简易爆炸装置，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造成人员伤亡。这名袭击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到体育馆，而后等待时机发动了袭击。曼彻斯特爆炸袭击事件之后，大型活动场馆的安保问题再次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世界多个国家纷纷决定加强各自的安保。英国宣布将反恐警戒提升到最高水平。首相特蕾莎梅周二宣布，正在部署军队以协助武装警察。特蕾莎梅同时宣布暂停六月大选的竞选活动。法国也从周二起提升了本国演唱会和文化场地的安保措施，在各场地出入口进行监察，同时派出武装部队。巴黎警方表示，观众在进入和离开场馆时将进行更严格的安检，负责在街头和公共场所巡逻的警察也将调整路线，重点监控音乐厅和电影院、剧院等周边，尤其是在演出结束的时候。此外，2017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将于本月28日至6月11日在罗兰加洛斯举行，预计两周时间内将有近45万名观众前往观赛，单日最高峰可能达到3万5000人。赛事安保负责人周二表示，法网期间将安排1200名安保人员，相比2016年人员数量略有上升，不过赛事安保级别仍然与去年相同。另外，法国总统府今天披露，新总统马克龙表示将要求国会批准延长法国目前的紧急状态至11月1日，并出台新的反恐法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法国总统马克龙再次强调，反恐斗争将法英两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法国表示，将在英国政府相关案件的调查中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马克龙政府的房改怎么改？法国费加罗报在网站上说，政府要用房产税替代巨富税，同时对 80% 的法国人免除居住税。报纸分析说，用房产税替代巨富税，说明总统要用房产储蓄来推动投资证券或者股份，因为他觉得这对经济更有利。马克龙的措施将改变法国人对买房或者是租房的态度。特朗普要发动军备竞赛，这是法国人道报今天的一个标题。报纸说，特朗普在竞选中许诺要大幅提高军备开支，现在他正在履行这个承诺。仅仅是美国今年的军费增长为 4.5%， 而特朗普的目标是军费要在6000亿美元以上，要超过全球军费的1/3。人道报说，特朗普现在已经不再满足于美国自己增长军费，他要欧盟26国和加拿大一起都增加军费。今年2月在访问欧洲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彭斯要求北约成员国把军费提升到占国民生产总值 2% 的水平。特朗普曾经说北约过气了，但现在却要求北约成员国之间公平分摊军费。人道报说，紧缩不是针对所有人的，北约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开峰会，提前一年开。法国十字架报今天刊登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前法国宪法法院法官多米尼克·施纳派尔的专访。施纳派尔提出一个观点，说就像面对伊斯兰化一样，面对民粹也不能迎合。他说，虽然伊斯兰化和民粹跟法西斯主义、苏联主义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要摧毁民主。面对他们的进攻，人们的态度一定要坚决。上个世纪30年代，面对法西斯主义，真不该束手就擒。施纳派尔说，欧洲社会民主社会的好处在于，既能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到一席之地，又能够让老百姓避免遭到过度全球化的伤害。也就是说，简化我们国家的供给体系，加强灵活的保险体系，就像北欧的民主社会已经尝试过的那种体系，法国人会接受的。法国费加罗报今天在政治版用很大的篇幅讲法国极右党派民族阵线的副主席菲利波有可能会离开民族阵线的消息。报纸说，菲利波坚持法国要退出欧元区，这个观点在民族阵线的党员中引起争议。有很多人认为这是让主席马林勒庞在总统选举中失利的原因。费加罗报的报道认为，菲利波在民族阵线的基层相当有人气，但是在民族阵线的干部们中却不太得人心。报纸说，菲利波是民族阵线的政治策略负责人，他自己曾经表示，如果他在货币主权上的斗争在民族阵线党内被抛弃的话，那他就不能继续在这个党内待下去。另外，菲利波在民族阵线党内成立了一个支持他的法国要退出欧元区路线的协会，取名爱国者。主席马林勒庞星期一在法国新闻电台发表讲话说，如果明天民族阵线的党员们决定要放弃法国要退出欧元区路线的话，如果菲利波觉得这和他的信仰不符的话，他要辞职，这是他的尊严。但是费加罗报同时也引用一位与菲利波亲近的干部的话说，尽管马林勒庞提到了菲利波有可能会离开民族阵线的假设，但是他也指出，在民族阵线的下一届全会上，基层党员们不会要放弃法国退出欧元区的路线的。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日本一直以亚投行运行机制不透明和融资时能否考虑环境和人权等国际标准等问题为理由，对加入亚投行持谨慎观望态度，但是最近发生了变化。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5月15日下午在访问地北京，向随行媒体就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表态。他说，日本政府应尽快决定加入。二阶说，关键是尽早决定加入，趁着还没有大幅落后，有必要做好应对的思想准备。二阶还说，如果不尽快加入，将被世界潮流抛弃。与二阶俊博相呼应，安倍首相在15日晚播出的 BS 日本电视台一档节目中表示，一旦条件成熟，会对加入亚投行进行考虑。安倍说，如果消除疑问，将积极探讨，目前正在关注其运行。首相官邸和经济产业省也出现了希望参加亚投行的意见。某政府高官5月12日表示存在参加的可能性，还指出亚投行缺乏开发投资的知识经验，或许正希望获得日本的经验和技术。为什么日本突然转向了呢？这与亚投行的发展及各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首先，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其目的和亚投行的目的相似，是通过这一银行推进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参加国家为67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亚投行虽然从2014年筹建开始到现在还不满3年，但是来势迅猛，最近参加国已达77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主导权正在向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倾斜，如果日本不赶快参加，有像二阶所说的那样为世界潮流抛弃之余。第二是美国的态度，在亚投行成立当初，美国没有参加，日本要和美国步调一致，并希望以日美领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与其抗衡。但是美国的态度最近发生了变化。中国在5月14日到15日主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美国在这一峰会召开前不到48小时，突然宣布由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亚洲部高级部长波廷杰带领的代表团参加。波廷杰在5月14日的峰会相关会议上表示，美国企业拥有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的良好记录，已经做好了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准备。此次与二阶俊博一同访华的相关人士称，美中正在接近，日本有可能被扔下。日本一直都在观察美国的动向，因此这次安倍在让二阶俊博给习近平带去的亲笔信中指出，希望在“一带一路”构想上加深对话和合作。而习近平回应说，日方明确表示肯定“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欢迎日方同中方探讨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开展合作。第三，日本也是个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国内消费低迷的国家，需要以外需和出口带动其经济发展。因此安倍政权 把 TPP 作为其成长战略的支柱之一。由于 TPP 会带来各国取消关税，日本产品出口将增加，同时低价外国商品得到进口，日本消费者在购买外国廉价商品时节省下来的资金又将用来购买其他商品，消费整体将随之扩大。在特朗普政权宣布退出 TPP 后，日本一直在寻找其他的 TPP 代替物。首先，日本正在积极推进排除美国的11国 TPP， 但是十分不顺利。5月21日，正在河内参会的11个参加 TPP 谈判的国家的贸易部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即使美国退出 TPP， 仍必须就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努力。但实际上各国的主张很不一致，支离破碎。日本打出的除去美国的11国首先使 TPP 生效的主张胎死腹中，因此日本也希望参加亚投行和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以输出其过剩产能。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曼彻斯特恐袭凶手是利比亚移民后代，很可能去过叙利亚。曼彻斯特恐袭的遇难者最小的孩童年仅8岁。英国首相将反恐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梵蒂冈，受到教皇方济各的热情接待。埃塞俄比亚人阿达诺姆博士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新任总干事。台湾大法官宣布释法结果，打开同性婚姻之门。香港机场遭遇大暴雨，东航班机冲出跑道，100多班机晚点。韩朝三八线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可能是撒传单的朝鲜气球。日本派巡逻船赴菲律宾和越南进行联合训练。缅甸庞龙会议开幕，昂山素姬希望建成联邦国家，中国外交特使出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时间。
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我们请本台特派戛纳电影节记者安德烈来向我们介绍一下与本次电影节相关的情况。安德烈你好。
刘芳好，各位听众好。
戛纳电影节已经过了半程，安德烈能不能看出一点眉目，谁有希望夺取金棕榈大奖？
是啊，戛纳电影节竞赛呢已经进入到后半程，哪些片子渴望夺取大奖，哪些已经没有希望比较难说。但是原来期望值很高的奥地利导演哈内克的影片《快乐结局》好像已经出局了。两部韩国片子呢也都没有打破一周来的一种格局，就是俄罗斯导演通过描述一对莫斯科夫妇孩子失踪来质疑俄罗斯社会处处都是暴力的影片《无爱可诉》继续打头阵。法国描写80年代艾滋病一代的影片《每分钟心跳120下》继续被法国媒体看好。
那么中港台3D 片子没有进入主竞赛单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去年也是这样，今年至少有一部名叫《走向未来》的影片进入一种注视，导演是李瑞军，今天下午我们约好见面。此间许多影人觉得华语影片这几年追求市场商业口味重，不太符合戛纳电影节的口味。我们碰到香港制片人何先生，请听他的看法。
可能是现在都比较集中拍一些商业片，所以从那个艺术角度来看不一定适合那个戛纳的电影节。比方说我们拍这个29+1在很多地区小的影展都拿很多提名跟奖项，但是戛纳这么大的话，可能对这些小成本演员不出名导演不出名的话没有兴趣，所以预备了围。
安德烈请你向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戛纳都看了什么片子。
其实我昨天才到干的啊，看的影片不多。亚洲参赛的影片两部韩国的已经放过，昨天晚上最后一次呢放映了一部亚洲影片日本女导演何濑直美的影片《光》，23点放映，也是本届电影节第一位女导演参加主单元的竞赛。结束时凌晨1点，观众的掌声久久不散。片子呢像一首诗。
美佐子の手のひらにもプリズムができる。どうですか？
悪くない。
故事情节，故事情节呢，讲一位年轻女子，专业就是向盲人观众描述电影画面，遇到一个很有成就但是突然失明的摄影家。下面节选的是这位摄影家来到海边，听到儿童们的欢笑，他虽然看不见了，又拿起摄影机照，请听。
写信都留，我给你带。ここ見て。
ここよ。
对哟。
故事的结局很美啊！年轻女子把摄影家从崩溃的深渊拯救了出来。好吧，刘芳，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明天再见。
好，谢谢安德烈。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目前正是法国坎城戛纳电影节热闹登场之际，而大巴黎地区也是全球许多国际电影公司以及他们的影片、电视影集取片拍片的首选之地。根据法国《回声报》报道，大巴黎地区2017年的影片外景拍片活动增加了 15%， 2016年年增率为 30%。大巴黎地区及法国国防部吸引国际制片人制作电影取景。在巴黎你可以听到有声音说，哎，你看那不就是汤姆克鲁斯吗？今年四月起，这位著名的美国演员就在巴黎拍摄他的下一部动作影片，武打替身拍片，还有在巴黎16区追逐在贝西经济部上空直升机的飞行等场景。巴黎市政府电影事务总代表郭美姿说，这部影片有一半以上是在巴黎拍摄的，在巴黎的工作开支如旅馆、餐饮等以及摄影雇用了300名法国技术人员，估计2个月当中开支了2500万欧元。郭美姿还说，这也是在巴黎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工作最重的电影外景拍摄活动。国际影片公司外景拍摄越来越多在大巴黎地区进行，因为他在财税上的鼓励措施，在2016年国际公司税的减税额度从 20%增至了 30%， 带来了影片外景拍摄在大巴黎地区的预算超过1000万欧元。例如真的拍摄影片《巧克力名片》，这项税征打折也带来了2016年影片拍摄在大巴黎地区增加了影片外景拍摄开支的 1.52 亿欧元。2015年时只有5700万欧元。法国首都巴黎在2016年吸收影片外景拍摄开支的年增率为 30%， 接着2017年年增率预估为 15%。 大巴黎地区的电影委员会主席布尔纳兹指出，所有方面都开了绿灯。该委员会是一个文化合作的公家机构，简称 EPCC， 是于2004年大巴黎 黎地区在文化政策框架下主动创立的机构。布尔纳兹还说，再加上税务方面的配套法令，大巴黎地区享受地区鼓励创新基金的支持，2017年预算增加达到了1550万欧元。根据他指出，这些电影拍摄公司喜爱在同一地点有一些充满历史文物古迹的街道拍片，如布里秀马赫纳电影城，还有越来越多的法国电视连续剧也促进了影片外景拍摄次数的节节增加，例如接二连三的有凡尔赛宫、齿轮、传奇办公室、10%等等的电视连续剧都增强活跃了大巴黎地区外景拍摄的相关行业。而且法国国防部自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在2013年在国防部长勒德里扬大发热心下新设立一个电影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任魏勇指出，委员会的角色是强化国防部提供各种建议、专家以及开发的条件手段。由于国防部拥有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地点，他对于申请进入这个古迹遗址可以方便申请者的进入，如法国军事学校、荣军院等等，目的是让国防部让大众能够更加重视文化古迹的历史传奇领域，这也促进加强了军队与国家之间的联系。电影委员会伴随这些剧情的草拟创作工作计划，一直到电影拍摄的发展。对于名演员汤姆·克鲁斯拍摄的名片《不可能的任务》第六集里，一场非常重要的剧情场景中参加演出的是一架法国空军直升机出现在巴黎的天空。委员会主席指出，如果没有国防部及空军驾驶员的支持，这是不可能实现拍摄的。这种军方支持的拍电影活动中，在2017年将增至两倍，不见得一定是拍外景的次数更多，而是在于支援力度的重要程度增加。根据法国国防部指出，还有其他大型的电影正在计划中，但目前他们都对外守口如瓶，在国防部大家都遵守保守机密，连带电影的拍摄也是在内的。各位听众，以上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夏荣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栏节目。
RFI，
你是第一次见我，我不是第一次见你，你的电影我都看过。
各位听众，成功举办了六届的法国中国电影节5月15日晚上在巴黎香榭大街的高蒙电影院举行第七届开幕式。经过七年的发展，这项电影节现在已经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及影界合作的重要平台。据主办方介绍，今年共向法国观众推荐11部题材与风格各异的中国最新电影。本届电影节的开幕影片为票房与口碑兼具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而该片导演薛晓璐、男主角吴秀波则作为开幕式的中方特邀嘉宾。另外，在15日开幕式之前，主办方也为中方特邀嘉宾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记者在会上向薛晓璐导演与吴秀波演员分别提出问题，接下来请听当天这段 Q&A 的内容。各位嘉宾好，我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记者夏荣，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先想请问一下薛老师，您本身除了拍片之外也在北电教书，那您觉得就是说法国电影相当重视的一个作者论，那这个方面的话在中国的目前创作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第二个问题是想问吴秀波吴演员，知道就是说您除了在演员这条路上，此外呢，您现在应该是蛮忙于《军师联盟》的那个制作。那您觉得就是说在演员这个身份以及在制作监制这个身份，这两个身份对您的演艺生涯来讲，它是不是属于相辅相成的？谢谢。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到中华电影节。关于作者论的这个问题，我粗浅的说一点我的感觉啊，我个人认为法国电影是一个非常强调作者中心论的电影国家。从不管是新浪潮电影还是左岸电影，其实都是非常在强调作者导演中心论，甚至强调作家电影这个概念。那其实在中国呢，中国电影在近几年这种市场比较繁荣和中国电影市场化之前，其实中国的电影的模式一直很多是沿袭苏联的电影模式。那其实在苏联的整个电影体系里面，其实是比较强调导演中心制的。那随着这个电影市场的这种发展和电影工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吧，其实美国电影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流程和工作的形态，我觉得更多的被借鉴到中国电影的创作中来，那么才开始了比如说制片人中心制，监制中心制。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电影的一直的文化传统里面，导演的话语权以及导演的个人的创作喜好，文学修养等等这些东西，对一部电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话语权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电影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保持了作者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和一个状态。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那您自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比方说，我看了《遇见西雅图》一二，感觉上在您在第二部里面可能放了更多您个人的东西在里面。
你看得很准，是的，因为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创作者来说，其实他都有他的创作阶段。不可否认的说，我做了多年的编剧，做了十七年的职业编剧。那做导演其实才有三部电影，第一部电影是比较作者型的，但很遗憾我的票房上没有那么好。那么有了拍《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机会，所以当时对我来说，除了在保证电影的品质之外，我希望它在电影的票房上也是有所成功的。只有这样的话，其实在中国电影现在的环境下，你才可能有资源和有条件再去拍你更喜欢的电影。那所以《北京遇上西雅图》一相对是一个比较类型叙事的电影，它比较简单，然后很符合类型电影的规则。那么对，所以我们的运气也很好，票房也很好。那这样的话其实给了我个人更多的一个创作空间，包括制片方对我个人的信任。那因此在《不二情书》的时候，我觉得给我的创作的宽容度和创作的自由会比名义要更大一些，所以我也有机会可以把更多自己的一些想法、感悟、体会等等放进这个电影，也就是像你说的，可能更多的作者能记在里面。
其实非常开心你能问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问小鹿导演的问题和问我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只不过身份不同。一部电影可能是1000个人的工作，也可能是10亿人的市场，但它毕竟是一个人的态度和一个人的故事。之所以做演员，最终后来会选择做制片人，不是渴望拥有更多的权益，而是希望通过更多的付出，能够更加单纯地表达自我对文化的感受和认同。这里可能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因为我不是如此的幸运，每次都能碰到这样的电影。对，其实在中国，我相信你也很清楚，我们大多数的观众是女性观众，这个观众的比例，我相信要超过70%到80%， 可是从业的主创的女性却占得很少，即便这个数字颠倒过来也没有那么多，恐怕只能不能占到20%-30%，也许只能占到2%-3%。很难得能碰到站在一个理解包容的立场上表达一种温暖的女性立场的故事，所以我们不单要感谢小鹿导演创造出这么一个故事，同时要感激我们的电影环境，感激我们的电影管理者，同时也感激更多的创作的合作者，比如像蒋先生啊，共同打造这么一个环境，让中国的电影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好保留的把心放出去，就害怕有一天得自己一个人疗伤。
可要是不再试了，你又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不是最对的？我多想他就是你。就是我吧。
法广的听友们，记者上面问到的有关于法国电影的作者论，常称为作者电影 （film d'auteur） 是什么呢？这是法国最重要的电影理论之一。1950年代由法国新浪潮主要人物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等人提出，主张电影像小说、音乐、绘画一样是一个人的作品，即电影作家、导演个人的作品。然而不是所有的导演都能够被尊为作者。依照该理论，导演并单非只是演员按着剧本走，而是要能在影片制作过程中展现出导演本身个性和个人风格特征，把个人的东西带入题材，才算是作者。简单来说，作者论的实质是强调电影导演是主要的创作人和最终的定稿人，一判定依据是导演对作品的控制。除开幕影片《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外，本届电影节还选了《围城》《火锅英雄》《长江图》《西游伏妖篇》《喊山》《不成问题的问题》《湄公河行动》《罗曼蒂克消亡史》《我不是潘金莲》以及动画影片《大鱼海棠》等这些2016年发行的最新作品。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去年2016年对中国电影市场来说并非票房大卖的好年，这对本届电影节选片上是否有影响？作为七届电影节的艺术与选片顾问，龙爱月回答记者说，
Ça n'a pas eu vraiment d'impact parce qu'on a vraiment, vraiment pris ce qu'il y avait de meilleur. La sélection est vraiment très éclectique et nous sommes très fiers de cette sélection. Il y a notamment beaucoup de films d'auteurs que les spectateurs français aiment beaucoup, le cinéma d'auteur, le cinéma art et essai. Et il y en a notamment trois qui sont vraiment très très beaux. Dans tous les styles, dans tous les genres, c'est vraiment une très très bonne sélection.
其实没有，因为选的都是最好的。他相当满意本届片单，不但多元，有不同类型电影外，尤其是有比以往更多的法国影迷偏爱的艺术片，今年的片单真的很好。后来在记者的追问下，他还推荐了《喊山》《长江图》以及一部尚未在中国上映的黑白影片《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三部可视为作者电影的作品。本届电影节从5月15日在巴黎起跑后，陆续会在斯特拉斯堡、马赛、戛纳、里昂、布雷斯特等城市直到6月27日结束，5月19日至6月6日期间也在海外省留尼旺举行。想要进一步认识中国电影最新制作的观众们，可不要错过了这场电影盛会。 以上是向荣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以及苏慧娜和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古丽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缅甸21世纪槟榔和平大会第二次会议今天在内比都开幕，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今天5月24日在内比都表示，他认为缅甸应该逐渐转型为一个联邦国家。昂山素季致开幕词时还表示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停火，而是通过政治对话取得永久的和平。他还呼吁尚未签署协议的组织加入，并表示政府打开大门，努力展开政治对话。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孙国祥也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表示，中国希望缅甸早日实现全国范围的停火。本次大会由缅甸政府方、军方、地方武装等大约1400人出席。本届大会将就政治、安全、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议题进行讨论。与会的15个民族武装组织中，有8个已经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还有7个尚未签署。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曼彻斯特恐袭凶手是利比亚移民后代，很可能去过叙利亚。曼彻斯特恐袭的遇难者最小的孩童年仅8岁。英国首相将反恐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梵蒂冈，受到教皇方济各的热情接待。埃塞俄比亚人阿达诺姆博士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新任总干事。台湾大法官宣布释法结果，打开同性婚姻之门。香港机场遭遇大暴雨，东航班机冲出跑道，100多班机晚点。朝韩三八线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可能是撒传单的朝鲜气球。日本派巡逻船赴菲律宾和越南进行联合训练。缅甸槟榔会议开幕，昂山素季希望建成联邦国家，中国外交特使出席。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Andon Sheen 的演唱小组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你的黑眼睛》。
Des yeux noirs